特别感谢牧师，感谢在网络上的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晚上的信息会看路加福音第三章的4节到6节啊。那经文是这么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那可以参照的经文，也就是这是新约旧约经文的出处呢。我点一下，大家知道就行了，就是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的3节到5节。在经文的方面呢，旧约跟新约呢，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但是呢，基本上都一致。我们是按照路加福音的那个讲法来看今天的这个宝贵的信息。那我们呢，今天晚上看到这个信息呢，我给它起个题目，就是预备并修直主的道。那我想讲这个呢，是因为啊，上个主日，我们在教会中是牧师，特别就着那个小组长的这个主日这个信息来鼓励呢教会当中的各个小组都能够被建造起来，而且呢侍奉上特别的那个奔放活跃那个刚强得胜逃出的喜悦。那我就借着经文呢，我就觉得可以从呢众圣徒的生命心灵里面的光景呢来做点呼应。来回应一下牧师所讲的信息。那在今天我们所讲的，当那个经文中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正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他要为即将要出来的主耶稣基督预备道路。那么呢，主耶稣基督后来来了，那么呢，救恩也真的在众人的生命当中成就了。那么其实呢，在以赛亚书中的预言，然后呢，到预言成就在施洗约翰，到今天呢，神的圣灵在教会的众信徒生命当中做工，其实都反映出来的一种情况。你知道这种什么情况？就是当圣经中讲为君王、为主、为耶和华预备道路的时候，那个道路啊，并不是在那个仅仅在犹太地。那个在平原上大小山冈上，实际上是指的当时犹太人的心。所以呢，当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呢，也同样要知道，这个道路的预备乃是在我们众人的心里。这就如同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知道不少的歌，甚至在先知或者牧者讲到的预言或信息中，都有不断的提到说，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在哪儿预备道路呢？不仅仅在大地上，在列国，最主要是在人的心里，在人的生命中。那这里就有意思了。你知道圣经中啊，其实到后来，以赛亚书62章第10节，先知也鼓励犹太人说你们要修筑大道，要预备大道的。而且在英文的版本中呢，特别把这个大道还有那个道路呢翻译成 highway，所以呢就不仅仅是道路，而且是我们是为神呢要预备要修直什么呢？高速公路。那么一旦要为神那个就是修造啊建筑啊高速公路，那我们事先就要知道有原来的某种场景，有些难题，有些困境就需要相应的解决。那圣经呢，在这里就提出了有4种容易出现在人生命当中的那个光景，会影响到道路的行走的果效。比如说，我们如果真让大君王主耶和华神主耶稣他荣耀的那个车辇，他的劳斯莱斯，他的法拉利，最好的车行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那得怎么办？你就不能够怎么样呢？像经文所说的坑坑洼洼。你也不能说在道路上出现大小山冈，而且你也不能让那条路上啊出现弯弯曲曲。 也不能让那个路上啊出现高高低低。为什么呢？那四种的状况都会影响神旨意的达成，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给弟兄姐妹现今就有一个选择：你是愿意我们伟大的主，他荣耀的车辇走在乡间泥泞的路上，主在车上直颠呢，直难过呢，还是希望我们的主坐在那个漂亮的豪车上，然后呢，他是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行进，那个时速可以达到240迈，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选择后者。但如果要选择后者的话，怎么办？那四种容易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状况，就必须得得到解决。所以下面呢，我知道呢，其实我们在生命河，从牧师到各位牧者，我们一般讲信息啊，都是讲的比较祝福和比较积极。但容许我今天呢，把有些情形挖一挖，好不好？然后我们有点对照。假如我的里面真的出现了这四种状况的其中一种状况，那么呢，就求主怜悯，然后呢，就改为主所期望的、主所应许的预言当中的状况，好不好？所以我们的信息啊，依然是鼓励的，也依然是积极的啊。第一种呢，就是那种坑坑洼洼的状况。那坑坑洼洼的状况呢，相应要解决的、要达到的光景呢，经文就说要填满。那什么是大君王道路上的坑坑洼洼的状况呢？我们知道啊，一条高速公路呢，它应该平坦。那么一旦出现坑坑洼洼，那车在上面就颠颠簸簸。那其实呢，我们把今天的信息讲得简单点，你要想找到圣经的经文，最好的出处，其实就是我们生命和我们的牧者常常说的，那就是以西结书第47章11节。为什么呢？那一节的经文就讲到啊，说当整个的死海都已经被从神的宝座那里出来的一条生命水的河流都给医治了，都变甜了，然后里面原来没有水族都充满水族了，水都变甜了。但是先知看到一种情况，就是那个死海的边缘有些泥泞之地，还有洼湿之处，圣经说必不得医治，必成为炎地。大家也许就有点想不过来，说为什么？因为大家啊，如果你要到湖泊或者到海边，有些时候呢，你就会看到有个别一些边缘的地方呢，当潮水退去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呢，它就形成一坑一洼的水的隔离带，就跟呢主要的大规模的水域呢隔离开来了。那么这种情形如果时间一长，那个地方你一去啊，就会发觉水里冒泡了，然后发出臭气，然后那里也没有鱼，你知道吗？其实以西结所看到死海那个情形呢，就是讲到这个情形。但这个情形呢，若讲到我们众信徒的生命，其实就是在指什么呢？在指这样的坑洼之处啊，原来也连于死海，也被甜水啊，那个滋润过，说直白一点，也曾经得过啊生命水的河，然后呢得过圣灵的充满，得过圣灵的浇灌。但是问题就在于什么呢？这样的人呢，到了再后来就容易啊在属灵上自我封闭，觉得呢一次两次的更新呢、啊、就够了。然后呢，如果你跟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肢体谈起来呢，被恩膏被充满的经验呢，永远是很久很久以前。哎，如果这样的话呀，我们就说，就需要努力了，就需要重新从主那里得恩典了。为什么呢？如果你要是你的恩膏、你的被更新、你的被浇灌，总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已经好多年未曾经再经历到了，我们就需要小心、谨慎和留意，搞不好啊，我们就会容易成为泥泞之地和洼湿之处。那里面呢，经过时间长的那个有些很多东西的累积，有些东西就沤在里面，慢慢慢慢它就有味道了，它就发臭了。大家如果联想一下，这如果是跟我们的生命如果是相结合的话，它会是一种怎么样的光景？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真的鼓励弟兄姐妹， 鼓励弟兄姐妹什么？就是就像以弗所书第五章第17节的那里面所讲的，就是要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是要怎么样呢？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所以在我觉得在90年代，当我们在经历圣灵第三波的时候，你知道吗？那时候敬拜赞美的歌当中有一首叫恳求圣灵每天都来充满我，恳求圣灵每天来充满我。哎呀，好好听啊，好好听的一首歌。那么呢，一个人呢，若不常常被圣灵膏抹，被圣灵充满，就是老早以前那个圣灵充满呢，有多强烈，恩膏有多浓重，到后来若长时间不再充满了，不再膏抹了，都容易呕臭，都容易有我的东西和世界的东西在我这里。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呢，就鼓励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河呢，其实在圣灵的这个恩典和资源的方面多丰富啊。你看我们的师母带经历圣灵的那个特会，然后呢造就众圣徒，然后呢我们又有圣灵的恩膏的聚会，有特别请一些特别有恩膏的讲员，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实体的网络上的参加呀，多多参加呀。你知道我们若是生命当中那些坑坑洼洼，那些泥泞之地和洼湿之处，容易变成盐地和碱地的地方，常常被圣灵充满，它里面是活水。你想我们还苦读吗？我们还愁烦吗？还埋怨吗？还怨恨吗？我们说那些消极的东西可以说都可以通通不在了。所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这是在第一个方面改变我们道路的光景，就是让那坑坑洼洼的地方被填满。被什么填满？被圣灵，被圣灵的恩膏填满。那么第二个那个需要整治，需要那个修正，需要改变的状况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大君王要行进的生命的路上了啊，就容易出现了大小山冈。那么与它相对应的解决方式是怎么办呢？大小山冈啊，要削平。也许你第一听到啊，就会要问到说，哇，有这么厉害的刀吗？我要告诉你，有的，请你放心。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会看见呢，我们如果要是在外面旅行，特别到一些山区，你会发现呢，有一个情形，有的时候走着平路，比走着平地，突然高山就出现了。拿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住在旧金山湾区，当我们要去洛杉矶的时候，大家知道将近洛杉矶那一段时间，走5号公路，走着走着，就有那个 Bear Mountain， 假如我没说错的话，那个大山区域就出现了，发现没有？那就是我们这条道路前方要出现的大小山冈。那么大小山冈啊，一旦出现，显然就成为啊那个道路上的明显的拦阻。在古代啊，当机械还不够发达的时候，你看中国古代的故事当中就出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是不是？哎，要那个愚公带领村庄的人啊，在太行啊，那一带呢，哎，就挖山，要把山呢移走。那么现在呢，人们机械厉害了，如果你去云南，你会发觉，哎呀，那个山弯来弯去，要想到达一个点很难到达。但是现今的机械厉害了，那么就用挖掘机啊，穿透大山，连青藏高原都可以给你挖透。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更加厉害的手段，削平。那么我们说的简单点，什么是我们生命道路上那个大山大川的，或者大小山冈的？其实在哥林多后书10章5节就讲得很好。其实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你知道我们的心中啊，假如不让基督掌权的话，你我的里面呢就容易有仇敌的权势。那个仇敌啊，就会在我们里面建立营垒。那个营垒就是什么呢？保罗说的非常清楚，就是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有的人认为，那么是不是刚刚信主的人，正在慕道的人， 或者是那个还没有接受的人，他们的里头有不认识神的至高之至高之士，成为营垒。其实我们信主多年的人，如果对神不够完全的信靠，你知道吗？也容易有坚固营垒。那么呢，怎么辨认呢？若我们不相信神的全能，神的作为在我们生命、在生活的领域各个方面，就像我们的牧师所讲的，都带来突破的恩典，你知道吗？我们的里头就会有阻拦人认识神荣耀作为的至高之士。那怎么办呢？你知道吗？所需要做的就是像保罗所说的，神主基督圣灵会做一件事，就是把人里面的堡垒呀要攻破，把人的心思意念呢要把它夺回。让他顺服基督，那么呢，怎么样才能削平呢？最好的经文的参考就是希伯来书4章12节，那里大家熟悉的就知道，那里就形容告诉我们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大家后面的经文大家都知道了，圣经说连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你知道吗？神的那个道。它是宝剑，它是利斧，它就这么的厉害。所以呢，能让大小伤纲能够被削平的、拦阻被除去的，必须得让一个人的心呢，全然的相信神的话。所以我特别喜欢牧师所讲的，要相信神的应许、神的能力、圣灵的恩高，在我们生命的各个层面、每个角落、每个细节，都带来突破的恩典，没有一个方面是不能的。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所以呢，你知道吗？在那个台湾有个老牧师，这个老牧师呢，现在已经回天家了。他有一个做法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他呢，那个在那个教会当中啊，每当碰到有些慕道友信主很难，还有一些已经信主了，但是呢，对神的话呀，相信接受起来，特别是相信神的能力、神的作为方面，很难信的。结果这个老牧师怎么做呢？老牧师就把手放在对方的那个额头上或者肩膀上，然后那个老牧师呢就用自己另外一只手打自己的手，不断的打，不断的打，不断的打，然后打的时候就奉主的名斥责那个正在慕道的朋友或者是信徒生命当中的那个刚硬，然后呢让主的话语的能力显出作为来。你知道吗？最后的情形通常都很美好，为什么呢？因为那接受祷告的人也被吓得不轻，但是却一点都没有受伤，因为人家没有打你，人家打的是自己，而且神的话语、神的信息、神的作为和能力又传递过去了，真是赞美神。所以我们就说，当第二种情形要怎么样呢？我们要相信圣灵和神的道的能力。能将那个是我们这条道路上出现的大小山冈的拦阻啊，都把它削平。那接着呢，我们提一下呢，第三种的情况就是呢弯弯曲曲的光景。那么一提到弯弯曲曲，请问大家会想到什么？我们住在三藩市，住在旧金山湾区的人，立刻就会想到旧金山 downtown 的九曲花街。你说是不是？那我呢就会想到。哇，中国大陆有些山路上的9曲18弯，那么呢？但是呢，如果跟圣经结合在一起，最直接让人会想到的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绕啊绕啊绕啊，行走了掐头去尾38年，加头加上尾总共40年。所以以色列人的绕行。其实呢，是道路弯曲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写照。那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样的情况造成在生命上会出现弯曲的光景呢？其实就是啊，在很多时候人太聪明，人会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智谋，依靠自己的思想，依靠自己的方式，而不采用啊神的方式。说白了，就是跟神之间呢不直接。其实我们在那个属灵的律上啊，神最喜欢 孩童似的心思。哎，所以有些牧者到了老年的时候，到了年长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们像神单纯的还像孩童，但是他们却满有着神的给的智慧和谋略，神特别喜欢那一样。神最不喜欢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太有知识、太有计谋，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呢来成全神的事。我在这里呢不能多讲，但有一个例子，大家一听就明白了，那就是创世纪第16章，亚伯拉罕和撒拉在那件事上呢，撒拉主要担负责任，那么就用人为的巧计，想让亚伯拉罕呢。跟那个撒拉的使女夏甲生孩子的方式来完成神的旨意，你知道吗？这一下子就造成了道路的弯曲，就导致神有起码13、14年的时间未曾向亚伯拉罕显现。我们曾经说呀，我们要说亚伯拉罕最大的痛苦，其实就是在他蒙召之后，神好多年不显现。这才最痛苦。然而，这个痛苦是什么造成的？人的弯曲造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那种弯弯绕、弯弯绕，有的时候呢不会解决问题，相反会带来非常多的代价要付，更多的路程要走，更多的汗要流，更多的付出要摆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面呢，就让我们得到鼓励。真是像是神啊，存着一颗就是正直的一颗心。神说怎样的方法，当时我不能完全懂，但是我都照着做。那么我在那个以色列而言，他们行走了38年，加头尾总共40年，就是因为啊，他们在心思当中认为神呢、啊，那个是不赐福他们，想把他们带离埃及。结果呢，到那个迦南美地呢，让巨人把他们给灭了。结果你知道吗？民数记13章、14章那里就讲，相比起心里弯曲的以色列人，神就喜欢另外一个心里非常纯正、直接面向神的人，那就是迦勒。圣经上形容迦勒说，他另有一颗心智，专一的跟随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像这样的一些那个教导，在圣经当中啊，特别多呀，你知道吗？因此，在圣经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要那心里弯弯曲曲的人，道路弯弯曲曲的人，改为正直吧。怎么改为正直呢？向着神单纯，保持着小孩子的心态。那么呢，像那个大家如果喜欢经文，像箴言书的2章7节到9节。还有呢，箴言的3章5到7节特别好用，哎呀，好听得不得了。都是讲到人如何向着神正直。那么呢，特别是那个箴言的3章5到7节，在那个70、80年代时候，那时候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诗班叫神韵，特别从箴言的3章5到7节呢，创作了一首歌，就是你要耐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大家有没有人知道这首歌？这首歌很老了，但是真好听啊！你知道吗？那个在那个歌的最后，特别就唱到什么呢？说愿弯曲的事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后面就说到艺人的路好像晨曦。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哎呀，所以让我们向着神纯正正直，哈利路亚。那第四种情况呢，就是那个经文就讲到啊，就是那种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呢，跟坑坑洼洼有一点像，但是坑坑洼洼呢，带有着更强烈的伪装。但高高低低，哇，你就可以想象。如果骑车子或人行进在路上，一会儿高，一会儿哗就掉下去，哇！你想那该有多可怕？心脏不好的人呢，很快，按照台湾的弟兄姐妹说就挂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高高低低啊，是方向对，但是水平上不对。而且呢，你知道在圣经怎么说？箴言的4章19节那里就讲， 他说什么样人的道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应该才是高高低低的，那就是恶人的道路好像幽暗，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跌倒，因为恶人的道路啊，其实就是高低不平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高低在这里，我们简单说来，它是指什么呢？其实我可以把这里啊稍微跟大家说一下呢，它是指啊，我们可以把它领会为是个人的心情和情绪。那牧师鼓励我们大家好好的侍奉，好好的爱主，好好的摆上。但是我们在教会的圈子里，在教会神的家里，你有没有碰到一些人，甚至我们自己都是一样？就是在属灵上比较亢奋的时候，热诚的时候，哎，我们的情绪，我们服侍的劲头很高昂，但隔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低沉了、低落了，然后就什么都不愿摆上、不愿做了。我们在这方面呢，从恩典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是可以宽容弟兄姐妹出现这个情况。那就是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就更新，然后呢，重新得力。但是我们要说，如果一个人呢，摆脱不了这种状况，那这种状况成为了这个人个性上的、情绪上的那个品格上的一种标志，哎呦，就不好了，就需要神呐，特别怜悯了。为什么呢？那种情绪化的那个高高低低啊，乃是属灵追求，尤其是侍奉方面的大敌。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吗？希伯来书3章14节那里，作者就讲。要将起初的爱心坚持到底，那这些信心呢，坚持到底，这个人呢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还有一处呢，你知道吗？是保罗说的。保罗，我特别琢磨他的味道。他就说，他在哥林多前书9章16节到18节，他就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呢，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那其实保罗就说的话很含蓄，但是下面他让我们有所选择，甘心得赏赐，你不甘心也托付你了，那何苦不去甘心呢？那如果比起来的话，如果是甘心的做和不甘心的做，不甘心也被托付了，我宁愿甘心的去做。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主的面前祷告，我说主啊，当我尤其。作为牧者，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的情绪有高有低，我也会，那么我就特别要求主怜悯，说主啊，让我始终处在高昂的情绪，但是这个高昂的情绪的源头，这个火，这个高抹，不是来自于我个人的情感和力量，因为我自己很容易没有电，这个高抹的源头一定要出自于你，因此让我个性稳定，也让我做工的时候能够勤劳。最主要的就是平稳。那么在那个前几年啊，有一次，你知道吗？有一个我的一个学生，他也做传道人，然后呢，他是在礼拜天呢，他是带青年人的。那么呢，他完了之后呢，在主日之后，他就在微信的朋友圈当中呢，就放了一个分享。大概那一天呢，看他的表达呢，他带敬拜带得非常那个释放。于是他就说了一番话，大家在听的时候好好琢磨琢磨啊。他说：“主啊，我今天带敬拜带得很释放，我很爽。”他接着说：“主啊，请问你爽吗？”各位弟兄姐妹，请问，尤其是我们的敬拜团，你们明白这个传道人说的话没？我们会觉得这个传道人呢？还需要历练，因为呢，他带得很释放，今天他就很爽，他爽了，他认为天上的神在今天也会爽。换句话说，假如今天他带得不够释放，他不怎么爽，他认为天上的神可能也不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认为这种高高可能出现高低状况的心绪？是不是需要有点改变的？其实我们天上的神，圣经上把它叫做是诗篇43篇说，我最喜乐的神。所以我们的神永远不会出现情绪上高高低低的状况，反而是我们心里容易出现烦躁，会出现忧闷。 那么呢，我们就需要在主的面前求主给我们的恩典，让主行进我们这条大路，我这个高高低低的状况可以被修正，然后成为平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呢，就让我们借着今天所读的经文和这短短的信息，让我们众人呢都可以知道什么呢？如果我们生命当中若是出现了那个山洼，就需要被填满。想一想，它是指什么？那个山洼是指什么？若出现大小山冈，就需要被削平。什么是大小山冈？用什么来削平？那么接着，若出现有弯弯曲曲的状况，那么什么是弯弯曲曲？怎么样可以改为正直？还有，若出现有高高低低的这样的状况，那么呢，我们就要改为平坦。什么是我们的高高低低？平坦了之后，我们会怎样？所以，愿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都能预备，并且靠主的恩典和圣灵的作为和能力，修正并预备我们生命当中的为主、为大君王到来所要行进的高速公路。愿它满载着属天的丰盛和赐福，既带来给我们，也透过我们带去给众多的弟兄姐妹。感谢赞美神，愿荣耀归给主。